篇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请大家找到的我们一同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五节，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好，我先读，都翻到，我先读。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今天我们有薛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现在请赵牧师来介绍一下。
好，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讲员。那薛牧师啊，薛属生啊，听这个名字已经好久了，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长久历史的教会哈，有很多的团契啊，在以前。那薛牧师呢，他在86年来到咱们华府这边，然后他91年离开这里，在这个期间的话呢，他负责还有一个团队了，来负责一个叫方舟的团契。据说当年方舟团契非常的红火啊，那个大家聚齐的时候差不多200人啊，和一个教会的规模差不多大。那么后来薛牧师呢，因为呼召回到台湾去服侍，那最后呢他2002年的时候蒙神呼召，然后后来他读神学院，在正道神学院进修，然后担任全职的服侍。我们很感谢主的话呢，这次神又把薛牧师带回到我们当中。这次的话呢，他是在在 Logo 神学院的话呢得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同时有机会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也这次的话呢也特别荣幸，能好正好在他返回到故里的时候，我们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同时的话呢，他的太太就是多加师母了，也在我们当中，好不好？请多加师母站起来，能不能感谢主，也真的是知道薛牧师和师母他们多年的服侍和摆上，在主里边非常有果效。那现在薛牧师的话在 Logo 神学院里边做代理教务长。那还有就是我们很高兴 知道就是薛牧师的儿子啊，薛汉荣和太太他们一家也在我们当中。我是去年才应该是今年年头才知道，看见这样一个弟兄一家回来，当时我还不晓得和薛牧师联系到一起嘛，所以我就问到他们，他说我叫姓什么姓什么叫什么，然后在这边工作，那只是仅此而已，没想到是我们薛牧师的公子了。我们感谢主，他们的一家也在我们现在在英文堂和我们一起聚会，并且以后我相信会服侍。那下边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薛牧师薛牧师有请。
刚才我看到好一些弟兄姐妹，他说哎呀薛牧师我不太认识你，不过多家师母我是认识的，还好我们多家师母刚好姓赵，跟我们赵牧师是同姓的，这很正常的。我常常出去，人家说：“哦，赵先生来了。”我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人家不说我姓薛，他说：“赵先生来了。”因为我是他的先生，我就变姓赵了，很荣幸啊！今天真的感觉很荣幸。谢谢牧师主席还有各位长老各位弟兄姐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所用的两段的圣经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话语，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话语里面我自己也稍微分享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一些些的小小的领受。那么我们家在这里有好多年了，我在这边也我86年我们来到这边，我就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然后到1991年刚好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回台湾去了，那我回台湾差不多12年，但是我的家一直是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汉荣、月荣、光荣，我三个儿子都是荣三荣，一二荣二荣三荣，他们都在这里成长，我们师母也在这里在中文学校在教会做秘书也做了大概有6年吧，做中文学校也做了6年，所以在这里一起跟大家配搭服侍神，然后要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家孩子的还有我们家里的照顾，所以我在这里要趁这个机会来谢谢大家。那另外我目前呢在正道神学院担任代理的这个学务长是，那么学校院长跟这个以前的院长刘富礼前院长还有这个林国亮院长，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认识他们，说你去了一定要带我来问候大家，所以我这一点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到，倒不讲没关系，这点事情要做到。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些弟兄姐妹都现在学校里面有些网络课程，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做专业的人时间很紧张，但是他们爱主的心不变，所以为了加强自己在神学上面的背景，他们都上网络课程。所以弟兄姐妹欢迎你有机会去帮神学院做点广告吧，上去看看一些课程，说不定有一些你喜欢的。那现在学校里面这个网络的配备还蛮先进的先进。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考进大学考的不是非常得意的，我从小我母亲就把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观念灌输给我，因为我们的老家在扬州北边呢，30年代有非常大的洪水，然后母亲就讲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好的水利工程师能够治水，那是多么美好，我相信很多灾害就会减少，所以在从小就我在我心里我就有一个志向读水利工程，所以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成大水利系，台湾的台湾水利系只有成大最好的学校是成大水利系， 那么然后就是我后来读的这个学校叫中原水利系，还有当时台湾只有三家大学有水利系。那我第一志愿没考上，没考上没有关系，但是我心里有点抱怨，因为我只差一分就没有考进去。我就问上帝，我说上帝啊，你不是很听我的祷告吗？怎么我祷告了半天，就让我一分没考进？你知道我家庭不是那么好，倒不是说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好一点的学校自己荣耀多一点，而是说这个我们家庭环境处境不太好。读公立学校，在台湾读公立学校要比私立学校要省很多的钱，但是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有两年的时间心里是非常郁闷的，都是一直不开心啊，不开心。到了四年级上学期啊，我们在团契里面有时候会分享啊，然后四年级我是有一个习惯，在校园里每天下午黄昏的时候我就出去散步，然后趁这个机会跟上帝祷告，然后跟他对话。四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上帝就跟我对话，就跟我讲话，他说，哎，薛某人呢，你知道上帝要给你的都是最适合你的，对你最好的，你自己觉得最好的跟我觉得你最好的可能不太一样啊。然后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进入我的心中，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哇，我心里心被恩感，我突然觉得我读了三四年下来以后才发现这个学校真的是对我最好的啊。那么有的困难也就过去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今天不能分享所有的细节，但是就是感觉到哇，原来上帝真的是为我预备了一间对我最好的学校，虽然我自己不满意。后来我就向上帝说，主啊，你真好，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啊。这是我1962年信耶稣啊，以前耍太保，后来信了耶稣了。然后到了1968年，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上帝把这个话给我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献给主。罗马书十二章这边其实单单读一节，是不太完全的。至少要读个两节吧，普通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那么这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后面还说，后面第二节那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哎呀，在后半节这个第二节里面呢，在我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么多年下来啊，这是1968年，先生，我今年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在这么多年的体验里面，我在服侍神，我自己生活有很多的挣扎，在奉献上有挣扎，在行为上有挣扎。那我这里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全然献上自己就是为主而活。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嘛，来，请，全然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愿意这么做，都肯定的说，主真好，我愿意献上自己为你而活。先在这里稍做一点点的解释，什么叫做 全然的献身。这里说身体就是代表什么？全人。全人的意思就包括，如果你愿意把身体这么分的话，可以分成身心灵的所有，这个叫身体。这里的身体是指身心灵所有，这是全人。活祭就是指新生命的一个祭物，就是你这个全人。活祭就是你这个全人，理所当然的、合理智的、聪慧的和逻辑的。那我自己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没想那么多啊，没想那么多。但是如果把刚才三点整个都说明白一点，我想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了解，身体的献上就是全人的献上。全人不仅包括我们的琐事，也包括我们的所有。琐事是什么呢？你的灵魂、心思、情感和意志。全人就是所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时间、金钱和才干等等。献上身体的意思就是为主生活，就是为主做工。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在这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主做工。什么叫做为主做工？这边要我今天要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做工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把自己，我回顾，我现在我2014年呢，我牧会牧了10年啊，奉献以后牧会牧了10年，然后我10年以后呢，我就退休了。2014年的年底我就退休了，从教会里面堂会牧师退休。退休以后，我就在那边因为在做牧师的时候，我就修了一些地病的，就是教牧学博士的课程。这修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要加强自己服事的一个背景。但是牧会的人，你知道每个牧师都很忙的，忙到一种程度，你就几乎不可能把这课程修完。所以我退休以后就花了2年的时间把它修完了。那我今年的5月才毕业啊，修完了这课程。我说我居然能够把它修完，感谢主。那么但是我就回顾一下我这么多年在主里面服侍，你可以看到前面第一次我献上自己是在校园里面。第二次我有一次我到那个时候读完，我后来到泰国去读亚洲理工学院的读硕士。读硕士的时候有个机会参加 OMF 的一个退休会啊，宣教士的退休会。然后我在那边哇，这个受到感动，我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他那些医生的，在麻风病院的医生说 We are not missionary doctor, we are doctor missionaries 啊，这个有区别。我刚刚听我都糊涂了，这不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意会到他们的主要的身份是什么，是宣教士。他们虽然做的工作是一个医生，但是他们是宣教士。那我意会了这个理由，我心里就很受感动。我说，主啊，我将来愿意做一个工程师宣教士，我不是一个宣教士的工程师。请这个了解吧。那我心里感动，当时完全是一个心愿。但是在我们呢，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在我们身上常常是比较敏锐的，很敏锐的。那我那段时间我觉得圣灵感动我，我马上心里面就有感受，我就会回应。然后过了2年，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1972年我还在泰国，我就在那边服侍青年人。那个时候我带一批青年人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哇，那个时候有一位传道人，香港有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冯金。这个传道人就对我们说，他说，你知道今天 为什么这么多传道人聚集在东南亚吗？因为要在等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幕，铁幕还没打开。如果打开了，这些人通常要进了中国就是宣教。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个心愿？哇，我心里很受感动，我说主啊，我愿意。哎，这是一个心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前面三次都是心愿，还没有什么行动，都没有什么行动。当我们这些心愿要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挣扎，有时候有很大的挣扎。在这里有两条路有两条路。一方面我们是追求财富，会给；一方面呢，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慕永生。这两条路有的就基本上是不交叉的，永远是分开来。那你如果决定走这个财富这条路，也许你跟主的关系就可能会远离的。所以这些都是人生的抉择。在我刚才那个列出来那个表格里面，每一个地方当我碰到一个分水岭的时候，我都会有很大的挣扎，我应该这么走呢还是那么走。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有这种挣扎。我们真的是爱主，但是我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财富，我想没有人会唱高调说哎，我不要钱没问题，这种高调，这是非常大的高调。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些财富跟卷着走啊，卷着走。这个我自己体验一件事情在这么多年当中有几件事情让我体验最深的。第一件就是我在曼谷向上帝说我愿意去中国做宣教士，这件事情是1972年的年初1月3号我做的意愿跟上帝表达的。但是这么多年中国的门也没开放，我后来就到美国来留，我1980年来美国留学了。到了1983年，我那个时候到美国来读 PhD 啊，读完了1983年我论文就差不多了。有一天早晨呢，那是我们住的家呀，这是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7岁啊，刚才汉荣你们可以看他的7岁，在这屋子里面呢，上帝又对我说话呀，他说你记得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愿意去中国宣教，你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哎，真的忘记了，11年了，1972年到1983年，是不是有11年？已经忘记了。我，哎呀，这事情一下，上帝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非常 confused， 因为我当时拿的 F1 visa， 我这个中华民国护照的学生怎么去中国？中国？但是你想，那个时候中国的门有没有开放？开放了，那我怎么进去呢？后来我们挣扎了很久，但是主问我一句话，你还愿意吗？哇，这句话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啊！是不是我后悔我曾经说？而且想起啊，圣经上啊，耶稣问彼得，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呢，他们耶稣问他女儿吃的没有？没有，叫他们下网打鱼啊，就打到鱼了，吃完早饭了，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大家心里都知道这句话的。哇，当时我得到这句话，你还愿意吗？这句话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我来讲好像说你爱你的 PhD 是比爱我还更深吗？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不过我软弱，我还是愿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主说我们愿意啊，多加跟我一起说我们愿意。后来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也是上帝安排啊。然后这个后来我们就经过宾州去看这个暗示之后，蔡淑娟，我们就把我们的心里的狐疑啊，就问他呀，说我现在怎么去中国宣教啊？我愿意啊，那怎么去呀？哎，这个蔡女士啊，那个时候还活着，那个时候92岁了，我记得，她跟我说，她说，哎， 还有南京口音啊，南京人呢，这个金陵毕业的，那南京，呵呵，他说，啊，我不要学他南京口音，免得你们好笑。他说，你看今天中国的门是怎么开的呀？哎，我没想过这问题啊。他说是这么开的，还是这么开的？哎，我从来没想过门是怎么开的，又往里开，又往外开。他说今天中国的门是往外开，你看到没有？里面很多人出来。哎，外面这些开出来的很多人需要人传福音给他们，这也是宣教。哇，我马上明白了，我跟多加说 OK， 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在美国做这个福音事工，大家熟悉的这个跟在这边，我们在 South Carolina 3-4年，然后到 Washington DC 这个 area 来工作差不多有5年吧。然后后来我即使离开了，我在台湾还在想这个事情，多加也在这边做，我们一共做了至少15年了，15年。那么这是一张当初的照片，大家可能有人还知道，你可以看到那张那个图啊，挪亚方舟是你们知道是谁画的吗？是陈文荣的儿子叫 Dennis 画的。陈文荣还记得吗？我看到陈文荣来了，还记得吗？这陈文荣的儿子画的啊，当时我们在这里，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这是神带领我们，所以我在我的体验里面，一个人从你的心愿，你今天也许跟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但从愿意付诸实际行动的时候，你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往往有一些挣扎，往往需要放下一些东西。就像我回台湾12年呢，12年经营一个顾问公司啊，我这工程师啊，我在那边把美国科技带回台湾去，经营的还可以了。那上帝有一天呼召我，哎，你愿意做全时间的服事吗？你，我说 ，You must be kidding me, kidding you， 一定你在开玩笑。我今天快60岁，我那个时候59岁了，你才呼召我。我大学的时候就说我愿意线上，你没有把我呼召我。你现在呼召我，我现在公司经营了一半，你叫我关掉，一关掉这个损失很大的，工程师执照也不能用了，公司也要关掉了，然后还要把员工遣散了，这么一大堆事情，我办了半年才把这个事情办掉，所以每一件上帝呼召你回应的时候，很可能你要做改变的，你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来回应神，说我愿意做，但是后面跟来的就是上帝的祝福了，但是这个回应是很重要的。那这么多年来，我们是不是常常做一些活动？教会里都是很多很好的活动，我们也在这里方舟团契办很多活动，每一次活动，各教会的人都来我们这里，一起。你们看得出来，那个是我们餐厅嘛？大家记得吗？都是有很多人来，感谢主，借着这些活动，好多人信耶稣了。特别是1989年以后，这个情况都有很大的改变。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上帝在罗马书12章第2节，罗马书12章第2节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是什么意思？更新而变化是什么意思？这里说一个献身为主而活的人，你要绽放生命的色彩，始于什么？重整于神生命的关系，对主能完全的降服，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一起读下来，请一个献身为主而活的人绽放生命的色彩，始于重整神与神生命的关系，对主能完全。这个功课就是在罗马书12章第2节那边常常提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往往很重视，很强调活动工作，但是忽略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常常关心工作本身，上帝关心的是什么？那黄子，请你来说， 是你比工作更重要。所以这就是成为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我喜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到的，我们原是，大家都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然后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做工作原文大家都熟悉，原文又可以解释成什么？杰作。大家说杰作，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杰作，或者雕塑，或者更好的一个说法，像诗一样的一个作品。请问你像诗，你是像诗一样的作品吗？我常常问我自己啊，我像诗吗？哎呦，这个诗一定是没人愿意读的诗，常常发脾气，常常有很多的恶毒苦水，这个一点诗意都没有的作品。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还在被他雕塑当中，心意更新而变化。大家说一下，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里主常常，请你动一下，这边有一首歌哈，我就不唱了哈，我们再看一下。stuck， 我来念啊，在这里有了，谢谢。主改变我，这里说一点点，主渐渐的改变我，恩上又加恩，他教导我；力上又加力，他释放我。主耶稣改变我，一天天，主渐渐的改变我，在每件事上。他教导我，当我全信服，他释放我。主耶稣改变我。主耶稣有改变你吗？没有人回答啊。淡然一笑，有啦有啦有啦，小小的改变了。如果每天有小小的改变，就感谢主，对不对？如果十年八年还一样的话，像我们这个年纪七十几岁跟三十岁当然有改变了，这种改变不太好。我们的心改变，原来是很糟糕的那个心，能够改变的像诗一样的让那个作品，那就是非常好的改变。所以这个是要常常的求主来改变我们。所以下面我跟大家借着路加福音第八章这边讲到啊，这个如果你看对观福音的话，三卷对观福音里面通通有这一段说明的。这里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是将一个明显的道理与一个不明显的真理放在一起来做比较。在这里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用不同的土地与不同的这个心田来做比较。只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一卷虽然是我们非常熟的故事，但是在三卷的对观福音里，每个里面都占了非常多的重量在里面。而且这是耶稣讲比喻当中，耶稣讲了很多比喻，但是非常少的比喻耶稣花很多的功夫在解释比喻的意义的，这是解释的最仔细的一个比喻。这很，耶稣很看重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在这边耶稣先说了一句话，耶稣说种子就是什么？请问大家说一下，种子就是神的道。感谢主，你们都记住，要我再读的话就记不住了。然后后面还加强一句话，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怎么说的这句话？耶稣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这段话耶稣也许用大声的话对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个比喻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的田地，比喻成四种不同的心田。一种是好像撒种撒到路旁了，有一那么这里就是说被飞鸟吃去了，那个种子就神的道被飞鸟吃去了。那么石头地好像心中没有根基，那么荆棘撒在荆棘上的是被挤住了，神的道被挤住了，好土就结石累累。不过你在这里看到生命之道是一样，但是有几种心田呢？请问四种心田，你一定请原谅我这么武断的说是四种心田里面的一种，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我希望我们通通是那个好土，那么就可以结实累累。深一点的说明，撒种比喻的意义在这里看到，第一种四种心田，第一种落在路旁的是什么？毫无什么效应，上帝的话落在我们的心里一点感应都没有，老子就把撇开了，那个是一个什么刚硬的心。请你说一下刚硬的心，有人不肯说，因为你的心现在说不定还蛮刚硬的。第二种是落在什么土浅石头地的，是苗而不秀，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悔改不彻底，说一下悔改不彻底。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的，是秀而不实，是复杂的心。第四种就是落在好土里，善良的心。这四种心田，但只有两个结实的一个效果，有一种可以结果，有一种是什么？不能结果。所以我们若是落在前面的三种的心田里面，我们就结不出生命果。这几天我很高兴，我很看重一个机会，我每天早晨跟我的大孙子哈 Dylan 出去散步，那我就跟他散步，我们两个就聊天呐、啊，讲很多话。我这孙子很能讲话，那么我很少有机会跟他讲话。他到 LA 来的时候，我也跟他散步讲话。那我很喜欢这段时间。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点道理，我说我们要碰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要忍耐，要有节制。他说：“哟，这个好像是。”他用英文说是什么 Holy Spirit fruit 他说这是圣灵的果子。是的，我就告诉他这个加拉太书5:22-23的圣灵果子。他说：“哎呀，爷爷，你怎么知道是在加拉太书5:22-23呢？”我说：“你要记得爷爷是 pastor 我是牧师啊，我要不知道这个还得了吗？”他说原来是这样。不同的心田呢只有两种，一者你是结生命果，或者你就没有结生命果。有一个神学有一个作家叫做Max Lucado， 不知道你们大概有很多人读过他的书啊，叫卢卡杜啊。他说神呢、按照你的本相爱你，不过他不愿意做事不顾，让你依然顾我，他希望你就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是什么？就是有那种充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展现那个圣灵的果子，展现那个圣灵的果子。但是又为什么会不能结生命的果呢？有三种心田。第一种心田不能结果子，基本上就是叫做隔绝种子的心田，叫做往往是在思想上有些困难。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受不同的教育、社会的观念，有些思想上，不管你是无神论的关系，或者是宗教的思想的，或者哲学的思想，有些好像是。那一些存在主义啊，也会让人 不信耶稣，所以很多不同的观念都造成了隔绝种子的一个心田。哪一种心田是积满石头的心田呢？往往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垃圾，或者说垃圾，台湾来的叫垃圾，中国来的叫垃圾，垃圾，不管垃圾或垃圾都是一回事。我给你看一张图啊，看到这一位碰女士吗？看得见那个字吗？看得见看不见？太小了是不是？我如果你看得见的话，能看得见的坐在这边的请你读左边的好不好？可以吗？来读一下好不好？下面那个看到没有，在这里，这个在这边的，好，来请。孤僻，谢谢。这个字其实是很小的，你的眼睛是2.0了。那右边的，请你读右边的那边的好不好？来，请读的看得见的读一下，大声一点，好吧？来，请。
花眼似脸，真真性，闲话怀疑，性
态，
苦读，
醉酒，
写
的。好，谢谢。中间的大家一起来读，三个，大家中间一起来读，请。我们多多少少有这些垃圾垃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这些垃圾垃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享受那个神丰美的供应。这些扫干净，心里面要把它扫干净，要有决心要来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今天听了这篇信息，其实是神的话语，你有一个心说，我愿意把我心里面这些垃圾垃圾能够扫掉。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其实最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喜欢撒谎，说谎言，同意吗？哎呀，我没说过谎，我不同意啊。同意吗？
同意。
谎言呢、啊、是一件，有的时候我说的是白谎，名正言顺的说白谎，谎言就是谎言，不带颜色的。那么很多人喜欢撒谎，但是耶稣是在圣经里，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耶稣里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谎言。他说啊，谎言呢，说谎的人呢，他的父亲啊是撒旦，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专门说谎话的。耶稣讲谎话的人是很凶的，很严厉的。有人呢讲个笑话，说：“哎呀，你知道我们世间的人都，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呵呵，我讲完就差不多了哈。都喜欢讲谎话。他说啊，有一个太太出去旅游了，她家里养了一只猫，她就打电话，她在欧洲打电话给她先生，她说我的猫怎么样了？她先生说你猫死了。”哇，他很难过，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让我伤心呢？他说那我应该怎么讲呢？他说你应该这样子讲，他说我在巴黎的时候，我你猫在哪里啊？我猫在屋顶上，然后呢我到了伦敦的时候，你再告诉我猫好像生病了，到了纽约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哦，这只猫好像进了急诊室了，等到我回家才发现它死了，这我这容易一点吗？人都喜欢听一些你知道不太实在的话。等会过了一下，他问了我妈妈呢、这个先生呢愣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想了一下说哦，他好像在屋顶上。很多人呢、就是这样，没办法进入这个水草丰富的地方，这些垃圾要想办法除掉。我们，你看，这是我洛杉矶的家呀。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这个巷子里面是，这个地方啊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我就把它清理一下。我知道邢福也很喜欢种田，我就把它清理了一下。然后呢，种了一些种，清理了以后，压上肥啊，压上土啊， 哎，结果就长得，你看还结了果子，还挺好的啊，绿意盎然，哎呀，是不是很养眼呢？哎，每天看着舒服极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荆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需要摆脱。生活上的荆棘大家都熟的，我们读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世上今生的思虑担心，钱财的迷惑爱财，厌乐贪图享受，别样的私欲权势名声情欲。最后一条，在教会做领袖的人尤其要关心一点，我们很容易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很快了吧，生命旅程当中长存敬畏的心，我可以再讲两分钟就结束了。长存敬畏的心，我个人觉得我常常在敬虔这上面要学很多的功课。我们现在都退休了，多家跟我都退休了，我们退休以后，当然现神学院临时呼召我们在神学院服侍。那我们两个称这段退休的日子叫两种坚持的日子。第一个坚持，每天运动，保持身体健康，可以为主活得久一点吧。第二个坚持，我们保持跟主的关系。我们如果不保持，不蓄意的样保持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就会远离。保持跟主的关系，敬虔是很重要的功课。你把敬虔可以分成虔诚和敬畏。我读这些灵修大师的一些心得，他们说虔诚对抗什么？刚硬的心。我们读一下，虔诚对抗刚硬的心，敬畏对抗骄傲的心。哇，这两个功课，我们如果天天能把它学好了，我相信对我们灵性的长进是大有助益。我们再读一下，来，虔诚对抗刚硬的心，敬畏对抗骄傲的心。耶稣说，总之就是神的道。神的道透过我们的信心跟圣灵的工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复制他的品格。复制他的品格怎么复制呢？就是把圣灵的果子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种子发芽、发苗、长大、开花、结果，是他本身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目标。所以结圣灵的果子也是基督徒生命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主的话今天能够造就我们，使我们从今以后做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结满了圣灵的果子。这个就是主耶稣把我们拯救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和目标。谢谢大家。